弟兄姊妹平安，平安这两个字啊，有时候我们讲了很多，很普通，就是问候语。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见面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真的有意思，对不对？平安不是真的不是我们以前以为每天都可以有的啊。所以呢，我们讲平安这个字啊，这个在希伯来语里面叫 shalom 啊。Shalom 这个词呢，当然不单单是没事情发生，没困难啊。Shalom 这个代表用更主动的那个力量，从上帝而来的力量，在里面可以面对任何的环境啊。所以跟大家说 Shalom 啊 ，Shalom 啊，平安啊，这个是真的有意思。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啊。我记得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如果你有来的时候，我也讲约书亚。那么我们讲到约书亚记第一章，还记得啊？他面对这个应许之地，现在他担起重任，要带领以色列人全军进到这个上帝已经应许了700年啊，现在终于来到了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前面的路很难走，怎么可以把这个地方重新成为他们的应许之地呢？这个是约书亚那个很大的那个压力的底下，上帝对他讲的话。上次我们讲到上帝怎样的给他有一种的动力，一种勇气去面对前面的路。我们看到约书亚记就记载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终于把这个应许之地拿下来这个是真的很不可能的我们现在也不再重复了我现在心里面有一个感动下一次如果下一次讲到我还讲约书亚，要讲到约书亚进了那个迦南美地以后怎么打胜仗，打胜仗的秘诀在哪里，好吗我觉得。不过我上次我记得我答应了，我今天讲约书亚前传，对吧？约书亚前传是什么呢？我们上一次看那个约书亚记开头的时候，约书亚已经站在这个应许之地的旁边要进去了。那约书亚前传呢，就是约书亚记以前的约书亚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约书亚我们所以今天要看出埃及记，也要看民数记等一下我们看。我们说为什么要讲约书亚前传呢？因为约书亚子真的很不可能当领袖的，我们这样说不是对他看不起。如果我们今天来比较约书亚，我们可以说约书亚的起点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低。为什么？很简单一句话，他本来是什么？是奴隶啊。当一个奴隶，在埃及当一个奴隶的跟所有人离开埃及的人都是一样，他不但是年轻，而且是年轻的奴隶。奴隶的除了肌肉那种的训练以外，什么都没有训练，什么都不懂。更重要的，我们说他不单单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令他自卑他在出埃及的那个旷野里面跟着那个领袖谁摩西，对比的摩西约书亚更加自卑对不对？这个不单单是因为摩西的年纪比他大，而是摩西是所有人当中唯一的，他的背景完全是不同。摩西的王子从王宫里面长大，大家还记得在王宫里面他不单单能够有权利，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学问，这所有的当时的奴隶包括约书亚全都没有的。而且我们圣经教告诉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在那个旷野里面的摩西的表现不单单是带有学问不单单他是王子而且他的那个是天生的领袖，他的性格不得了，好的不得了。圣经里面记载摩西一方面他是呢极其谦和，这个人很温柔，但是面对困难的时候好像猛狮一样，他要勇气大得不得了，对不对？对正义很主动，很抓得很准要做的他就做，他是天生的领袖，什么都有。然后你可以想象这个约书亚这个年轻人跟着个摩西 他真的很自卑，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想一下，摩西怎么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人把他训练出来，终于把重任交给他，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挑战。所以今天我们看摩西也看约书亚，好吧啊，当然摩西在等一下我们看的经文里面他是主角，因为这个大事情全都记载摩西，但是我选了三段经文啊，都有约书亚出现的那个记载，但出现的很少很少，记载 一句两句啊，我们可以说他是第一男配角啊，不是主角啊。但是我们特别今天就要看这三段经文里面，摩西是怎样的训练他，终于从一个奴隶转化成为那一天的那个全军的领袖。当然今天我们所讲的不是单单那种是技巧像什么军事像，最主要是属灵像，好吗？好，我们现在就研究一下从三段的经文，刚才我们所念的是第一段的经文，等一下我们还要念第二第三段经文，好吗？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三个地方怎样把约书亚啊转化转变训练成为全军的统帅。好好，第一回的训练了，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经文我们也不再念了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打开那个啊，出埃及第32章，刚才我们所念的啊，第一到第六节啊，然后我们跳到15到20节，就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个经文。那么这个经文最主要讲的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念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记得这个很著名的事情，就是旷野里面以色列人做那个金牛犊的这个事件。那么做这个金牛犊这个事件呢，我们刚他这个经文念的时候大家很熟悉啊，但是我想大家注意一两件事，然后我们再转到等一下我们所看的约书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什么时间他要求亚伦他们的领袖来做一个金牛犊呢？啊，最主要就是摩西向了山。摩西向山，圣经说摩西带着约书亚一起向山的，所以主要就是摩西啦，这个他们的领袖向了山，很久都没有下来。摩西讲得很清楚，耶和华上帝要他向山，把那个十诫、把那个律法就颁给他，给以色列人了。但是摩西向了山很久，圣经说迟迟不下山，那么以色列人就开始怕了，就开始担忧了，开始怀疑了，他就跑去，圣经说他跑去见亚伦，他们另外一个领袖。你看他们说什么？他们对亚伦说，摩西迟迟不下山，就是那个谁是摩西啊？因为摩西就是那个从埃及地领我们出来的那个人啊！你听清楚那个语气，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情，讲起来好像很担忧摩西，但是他的语气里面一点也不客气，就说那个人啊，上了山了，现在还没有下来，我们怎么办？为什么他们没有信心呢？因为事实上在他们的心里面，我相信他们怀疑了，这个摩西是谁啊？我们都是奴隶，我们什么价值都没有，我们什么都不懂，路也不懂，打仗也不懂，整个团里面就一个人懂，他懂得怎样路，怎么走路，他是最有把握的，就是摩西，对不对？现在摩西走了，上了山了，可能他跑掉了，他回了埃及了，现在留在我们在那旷野要死了。他们对摩西不信任，这个摩西他说那个人啊，带我们出埃及那个人现在不见了，他也没下山，他去哪里啊？所以他们的心里面已经开始有对摩西这个怀疑，摩西不要他们了，反正走了，他有把握他就走了，我们怎么办了？我们死在这里，所以他们很紧张。那么亚伦跟着上面的事情大家都记得了，亚伦就说好啊，他上山啊，他不来啊，他没有了，不重要，现在你们把耳朵里面的那种金环放上来，然后融掉，做了一个金牛犊，对不对啊？那个大家很熟悉。然后我们留意做了这个偶像以后，亚伦就说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这个就是你们 的神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个。你看那个对比啊，他们说摩西那个人去了哪里，现在亚伦说不要紧啊，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偶像，就是把你们带出埃及地的。心里面我们也知道那很荒谬，对不对？这个是东西刚刚才出炉，对不对？啊，就是说从，但是他们已经非理性的了，人在恐惧当中，什么理性都没有啊。他们说好，就是这个，我们看见，于是他们就相信了，于是他们就很兴奋啊。亚伦来带头做了个坛，向耶和华呢这个就献那个燔祭、平安祭，宣布说这个就是明天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节日，一起他们就坐下来吃喝，很高兴啊，他们还有安全感了，对不对？好，这个是镜头是这样了哈，然后一转就转到十五节，然后摩西下山了啊，摩西拿着那个法板啊，拿着那个神的那个律法跟十诫就下山了。然后我们特别留意发生了什么事情，下山的时候远远就听到了啊，在营里面很多的声音。第十七节我们留意约书亚出台了啊，在历史里面这个很短，但是有约书亚了，就是跟着摩西那个年轻人听见人民呼喊的声音的时候，就对摩西说营里有战争的声音，果然是打仗的人，远远听到这个营里面啊声音很多，然后他说打仗了打仗了打仗了，因为他是打仗的人嘛，所以一定要打仗了。但是摩西的回答很特别，摩西的回答说这不是战胜的声音呼喊，也不是战败的呼声，我听见的是歌唱的声音。然后走到那个营里面，就看见那些人在吃啊在喝啊很欢乐啊跳舞啊，摩西就发连怒，大家知道了啊，把那发板赎罪啊，然后呢就惩罚他们，把他磨碎，用火焚烧，把那个火牛犊啊焚烧磨碎，撒在水面上。这个就是当时候那种的场面。好，我们现在来看看问题在哪里。第一个，我们说约书亚要学到的功课，等一下我们讲有三个功课都要学啊。在这个属灵上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这里，摩西要教他是什么，是谁是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在哪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约书亚刚才不是说吗，一远远听到那个营里面的声音是打仗了打仗了，摩西说不是打仗，真正的敌人不是从外面来的，真正的敌人在营里面啊，就是那些人的对上帝的不相信，没有信任，这个才是最糟糕最可怕的敌人。有时候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最可怕的敌人可能不是外来的一种危险，外来的敌人当然难打啊，约书亚知道，但是摩西说最可怕的是营里面的敌人，因为他们比外在的敌人更可怕。那么你说营里是什么敌人啊？歌舞升平啊，现在大家都很高兴哦，大家可以唱歌啊，啊，这很有安全感啊，对不对？但是摩西说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因为有两个营里面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态度不是某一个人，不是某一些看得到的人，看不到的那种心态才是最可怕的。两个心态我写下来了，第一个不信任，第二个看得到还是没有看得到的安全感。我多讲两句哈，这个是约书亚一定要学的，以后约书亚打很多的敌人，但是摩西说你知不知道敌人最可怕的敌人就在营里面，不是某一个人，就是在一群群体里面某一种的心态。第一个心态就是不信任，刚才我不是说整个过程当中他们对摩西不信任，对上帝不信任啊，他们就是说啊，这个摩西虽然他很有能力，但是他跟我们不同啊，他一想象摩西的时候就想象这个摩西肯定走了不理我们了，因为他有把握我们没有把握。在人这样的不信任里面，就成为了我们说啊，真的成为一种的癌症。 我们先讲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在社会里面是这样。坦白说，我今天不再做评论我们这个香港现在所面对的情况，我们过去几个月所面对的情况，但是我告诉你，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种的体会，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啊，没有信任。你说没有信任很严重吗？我说非常的严重。我在教会里面，我这个服侍了超过40年，我看到很多很好的教会，很好的群体，本来非常好有生命力的，当中开始了没有信任的时候，就好像癌症一样，慢慢慢慢整个都垮了。我们说这个就是好像一种叫做conspiracy theory， 好吧，就是一种阴谋论啊。阴谋论就是如果一旦你有一个阴谋论，你看那个人就不相信你了，他一旦不相信你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没意思的，他都想你有动机，其他的动机。我以前在加拿大有一间教会，我在服侍啊，尽心尽力的服侍的时候，也产生了这样问题啊。其中有一个执事啊，有一个领袖，平信徒领袖对我很不相信。我告诉你，一没有信任你就糟糕了。我还记得那一次，我带着小女儿，那个时候小女儿就是这个是智障的嘛，所以一定抓着她，一放手她就打人了，抓着她的冲到教会里面准备讲道，就把她放到那个主日学里面交给老师。哎呀，很匆忙的时候，过了几天，我就听到人家告诉我，那个弟兄看到我说，这个温伟耀啊，真的骄傲，见到了人还不打招呼啊。原来他在跟我打了招呼，我看不到啊，天地良心，我真的看不到了。我看着女儿，我把她一放手，她就不行了吧？哇，好紧张，抓着她，然后我就听这个传出来说，这个弟兄说，你看到我跟你打招呼，眼都不望我，没有回啊，你看这个温伟耀啊，就是不喜欢我啊，当了牧师了，现在就不理我了，哇，心里面好难过，好难过。所以第二个礼拜，我带着女儿的时候，无论如何要找那个弟兄在哪里，就跑到他前面说，哎，弟兄早啊，这样啊，算了吧。哎，过了几天又来一个信息传出来说，这个温伟要干什么，他在想什么，他肯定突意的老远跑来我面前跟我打个招呼，肯定有问题。你看，糟糕，当一个人对你没有信任的时候，你干什么都没意思，对不对？因为然后呢，信任跟信用是两个相对的，而且是互补的。你越对人有信任，对方就觉得你尊重他，他就越来越有信任，对不对？你越不信任他啊，那不相信他，没有信任他的时候，他就没有这种信任的一种的能力，就是这样。是这样的，我不是说什么诊断在我们香港现在的情况，我告诉你，这过去几个月最大的其中一种的病就是没有信任，人民对政府，大家之间什么蓝营黄营没有信任，任何你说的话他都对你有另外一种的解释。一旦有这样的一种现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的时候，我告诉你，本来小事就化大事，大事就变成了大冲突。但是如果双方大家一个团体，比如在教会里面互相有信任的话，大事都变成小事，对不对？有人讲了一句话，哇，好难听，但是大家说，哎呀，这个弟兄就是这样了，就是比较冲动，他讲了这句话，但是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哎，就没事了，放下来就放下来，大事变小事，小事就没事。这个是两条不同的路，一旦有这样的不信任，就好像以色列人这样，以色列人这样了，就所以摩西说，你以为打仗是因为外面的敌人吗？营里面就不信任的敌人更可怕。约书亚，你要学到要建立这个信任，这个是第一个，信任不信任是最大的敌人。第二个敌人就是看得到还是看不到的安全感。我刚才念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很有趣的地方。他们做了一个偶像，对不对？那个金牛啊，那个金牛犊。然后你还记得亚伦说什么？他说：“你们看， 这个东西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上帝啊。然后大家说，对啊，这是上帝。然后亚伦还说，明天我们就向耶和华守节。你想，你看他们没有拜另外的偶像啊，他们口里面还说耶和华啊，他们献的祭什么燔祭平安祭全都是以色列人的祭，所以没有转到另外一个宗教啊。但是他们以一个偶像代替了神自己啊，你明白这个问题吗？他不是拜其他的腓力斯人啊，什么巴利啊那些东西，不是啊，他们还是拜上帝啊。不过他们说这个东西就是上帝啊。分别在哪里？上帝我们看不到，这个东西很有安全感，看得到。事实上我也给你多一点的参考。我们还记得有些人，好像我这个年纪啊，以前很多年前我们有一段电影是什么十诫是吧，啊，这个西方的电影拍这个出埃及那个的啊。当时还记得那个图啊，我那个年纪还小，觉得这个很辉煌啊，一些人做那个牛犊好大的，对不对？大大的牛犊，把那个花放在上面，然后几个人在抬，因为很重嘛，用金做的嘛，啊，重的啊，然后他们就拜这个牛犊啊，我还记得那个场面。后来有一年我去了美国，在美国讲到去了哈佛大学，如果你去过哈佛大学，他们有一个博物馆的，我就去参观那个哈佛大学那个博物馆，然后人家就带我去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个牛犊啊，当然不是这个埃及去埃及记那个同一个，应该不是，但是呢都是同一个时期在那个地方附近呢出土的那个。这个金牛犊啊，我告诉你，我一看这个样子啊，也是用金铸铸的，但是个牛犊好小啊，一个手板那么小，小小的。后来我想也对啊，啊，那个电影拍的不对，哪里有那么大的金可以当做那么大的牛犊，对不对？他们用什么耳环把它融下来，而且那些从埃及逃出来的人拿了多少这个金器呢？当然不多，所以他们全都拿出来融掉了，还是那个小小的，所以做那个金牛犊就是那个小小的东西。那么离开我就想到，我真的荒谬啊，你看那个以色列人在那天抬着那个这个东西，然后说，哎呀，这个就是我们的耶和华带我们出埃及，现在我很有安全感。人就是那么荒谬啊，看不到耶和华，信不过，摩西要向山了也看不到他了，没有把握。现在这个小东西也好，你看人就是这样，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很多的金牛犊啊，很多的金牛犊。你什么是你的金牛犊？是你的财产吗？是你的学问吗？是你的机会吗？有一天心里面没有说出来，但是心里面说，感谢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带领我出埃及的了，以后安全不安全就靠这个东西。你看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你觉得可以带给你安全感，因为它看得到摸得到。这个是真的很可怕。我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看见我们有时候教会啊，很多的教会都有他的金牛犊，虽然每个礼拜还是唱诗赞美耶和华，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但是他放在他台上面呢，不是神自己，不是耶稣基督十字架，而是他我们看不到的金牛犊啊，成功的活动，增加的人数，美丽辉煌的教堂，都是金牛犊啊，对不对？我们看不到的，但是金牛犊都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有时候甚至放在我们教会里面。所以摩西要训练约书亚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要知道谁是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可能是从外面来，但是最可怕的敌人还是在营里面，那种不信任，哎呀，不能够用信心把握相信神的那种的安全感。以色列人应该学约书亚，更加需要学到这个，不是打仗的声音，是歌舞兴平的声音。歌舞兴平没有打仗，但是更可怕，因为他们的堕落。你看最后摩西说，拿那个金牛犊来，然后把它融粉碎， 要撒在水面上。有一天如果你还在拥抱着你的金牛犊，我告诉你，有一天神也要把它拿下来融掉消掉，然后撒在水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你才知道原来真正 可靠的就是那个你看不到，但是云柱火柱以及在你前面引路你经历过的那个上帝。这个功课一定要学，约书亚学到了，所以可以当领袖。好，第二个，我们看第二回的训练。刚才我们没有念这种经文，我简单的念出来给他们，给你们听听。这转到下一章圣经，出埃及记的33章，从第7节到11节，我们留意啊，主角还是摩西，但是我们留意那几句，第一啊，男配角啊，约书亚又出现了啊，不多，但是呢，值得我们很留意的。那你讲到会幕，会幕呢，就是在营里面，在那个出埃及那营外面的一个地方哈啊，另外一个地方要安啊，这个那个安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那个会幕拿来干什么呢？那个会幕所有跟住的人都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会幕里面就要放一个很重要的，以色列人最重要的就是月柜。月柜就代表了耶和华的同在，月柜里面有那个摩西的那个法版啊啊，然后还有亚伦的杖啊，还有其他的啊，那个就是那个这个代表了上帝呢啊，在前面引路，代表上帝的同在那个地方，这个会幕。现在我们看这个会幕跟摩西有什么关系？原来我们说啊，第七节说摩西一向把会幕呢置大在营外，离营比较远的啊，这个另外一个地方，摩西称他会会幕啊，凡是寻求耶和华的，就出来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崇拜什么都是在那个会幕，围着那个会幕。然后，但是摩西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责任跟他的习惯，摩西出营到会幕的时候，全体人民就站起来，站在自己的营幕门前，望着摩西，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啊。然后望着摩西在干什么？摩西就进到了会幕。摩西进到会幕的时候，云柱就降下来，停在幕的前面跟下面，然后耶和华就与摩西谈话，在会幕里面谈话啊。全体人民看到云柱停在会幕下面的时候，都起来，个人在他的帐幕下前面下拜。第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在营这个会幕里面，黑暗中说话，好像人对朋友说话一样，很亲密的一种的相交。然后出来了，摩西就回到营里面。好，现在配角出现了，只有他的侍从一个少年人，就青年人，就是乱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一句啊，那么这个要讲什么呢？现在我们转到第二个，摩西要约书亚学到的，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属灵的军火库？属灵的军火库在哪里？现在我们留意，摩西派了约书亚当了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摩西认为很重要，所以派他最信任的约书亚来担任，就是守这个会幕。大家就看到了啊，摩西有这个仪式，去经常啊定期的去会幕，然后进到会幕里面与耶和华上帝谈话，好像朋友与朋友谈话一样，然后就离开了。啊，所有人的工作都停了，在那个会幕面前等哈、啊，说不是他们的帐幕面前等了，然后就摩西完了以后，他们才继续他们的生活。所以很重要的个时刻，但这个时刻当然不是将经常、啊，可能过一段时间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就特别安排了一个他最信任的人，就叫做约书亚，就派他看守这个会幕啊。所以摩西离开了，回到营了，还有其他的工作，大家继续生活的时候，约书亚还留在会幕营外面那个会幕来看守。好，这个就是当时候的安排。我在想啊， 约书亚怎么想这个问题，约书亚的心情如何。我在想象啊，如果我是约书亚，我觉得一定不开心，大材小用。约书亚是打仗的人嘛，他肯定就是特别有才干，这个打仗啊，什么勇气啊，他的计谋啊，他跟了摩西哈，我相信他是真正的那种的领袖。这样的一个第一副手领袖，摩西说：“你替我看着这个会幕。”哦，那个会幕重要吗？重要，当然重要。摩西说：“这个会幕是有约柜的地方啊，怎么看守啊？每天就是晚上或者是什么时间长时间的看着，大家都回去了睡觉的时候，你最重要的是要看着。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很强硕的，不怕一万，最怕万一，对不对？”这个那么重要会幕，这月柜在里面，如果有敌人来攻啊，打翻了啊，闯去了，或者甚至有那个野兽啊、猛兽啊那些来搞捣乱的时候，就有人守住。所以没有人看的时候，约书亚，你是我最信任的啊人，所以你就要看守这个约幕会幕啊，这个就是他的意思。但是我相信，从约书亚的心里面上想的时候，他说就是。所以没意思，这个工作我是打仗的嘛，你现在像我每天都站在那里就看，而且站在那里看还要很警醒哦，对不对？因为你不能睡觉啊，哎呀没事了没事，你也只有 一千次，只有一次出了问题你就糟糕了。所以就没有人理的时候，他还要理这个会幕。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会幕是离开营地蛮远的地方，是孤零零的一个地方，这什么都没有，那个地方在旷野里面，你看可以干什么，就站在那里就看在那里，也有看着整个晚上什么都没有干。我相信很多次在那个约书亚的心里面说，这个鬼是不是不工作干什么，我是打仗的人嘛，打仗的人要动的嘛，有仗要打了我就兴奋了是吧，但是现在要我站在这里从武到文的约书亚，他怎么可以想这个问题呢，对不对？他应该很老不高兴的，要他这样从动到静，从很显赫的那种 的活动啊，就打仗啊，变成了内室的祷告。我相信约书亚最初的时候老不高兴，要站在那里，他站了一段时间以后，都有一天，我相信有一天他突然间明白了，为什么他这样好像大材小用的，每天站着好像没事干。但是他特别明白，一直想下去，这个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的军火库。军火库不是那个刀，不是那个枪，真正打胜仗的就是这个地方。真正的那个打胜仗的资源跟秘诀就是在里面。为什么在里面呢？因为里面就是耶和华同在的地方。而且他每次留意到了摩西这个最伟大的领袖进到这个会幕里面那段时间，虽然在那里干什么他不知道，不过圣经就告诉我们，他在里面连灯都没有的黑暗当中，然后圣经说他跟神来祷告相处谈话，好像朋友之间的谈话，很亲切。还有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下一章出埃及第34章，还有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3章还是说这件事。摩西从这个会幕出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特别的，他脸上充满了荣光啊，这是因为他跟耶和华有很亲密的关系，谈话到一个地步，他出来的时候跟进到里面之前是不同的。他进到里面之前就是一个人，出来的时候脸上因为见了耶和华的亲近的那种荣光啊啊！哥林多后书还说啊，荣光那个光啊，这个地步啊，这个人民啊啊都不能够看了，太光了。然后摩西还用一个帕子啊，把它遮盖起来，才可以继续啊。继续他们的生活。所以那个荣光，我相信约书亚有一天，我明白了， 这个荣光就是这个会幕的最重要的那种的价值的地方。虽然那个不起眼的那个会幕冷清清的晚上，但是这个才是真正以色列人打仗成功的地方，打胜仗的地方。因为这个伟大的摩西，这个力量的来源在哪里？就是在会幕里面，就是跟上帝谈话亲近里面。我们说这个是从里面出来的那种的内功啊，里面出来的那个定力。原来他想起来了，摩西面对任何风浪的时候，心里面有这种的把握，有这种的平安，对神永远的相信，对神的标准积极的啊，没有从来没有放弃的来保守。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他从那个埃及那个王子那里传过来的，真正的力量就是在这个东西。所以现在我守的这个东西最光荣的一个责任，并不是没意思的责任。现在这个东西里面就是军火库，属灵的军火库。所以我相信这个是第二个他们要摩西要约书亚要学的这个功课。刚才如果第一个功课就是真正的敌人是什么，是对外的敌人跟营里面的敌人。现在第二个，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要求，对自己的要求。摩西对自己的要求不是经常训练自己的那种打仗啊什么的，他要练兵，但是摩西最重要的训练是进到会幕里面，面对面跟耶和华那种的亲近，然后好像朋友一样，这渲染了神的同在的荣光跟力量，出来的摩西完全不同。这个才是真正的一种的啊属灵的军火库的地方。弟兄姊妹，属灵的领袖必定需要在历史里面跟神那种的属灵相这个力量的来源。我在过去几十年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认识了很多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大概我都大部分我都认识，我也看到很多不同的属灵的领袖。有些属灵领袖呢，真的他在他成功的时候，在他发展起来的时候，他有很有天生那种的能力啊，他讲话讲得好啊，领导的能力高，所以很快他的手下面的教会也好，工作也好，机构也好，哇，发展得很好，大家很兴奋。但是我也看到好几个这样的情况，在他这个成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非常好，他也非常好，讲得非常的令人佩服。但是一旦碰到了一些困难，有人对他反对，或者突然间碰见一些他没有预料的事情，或者是这个时代的改变，令他的这个工作跟这个侍奉的工作受到大的挫折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就立刻的崩溃了，没了，埋怨了，对人就是脾气了，然后最后连教会我不见了他了。弟兄姊妹，恐怖吗？很恐怖，因为他里面没东西啊。我还记得Buffett 那个投资家Warren Buffett Warren Buffett 呢，他讲过一句话，这蛮有意思的啊。他说啊，在水涨的时候，大家浮在水里面呢，看到这个头，大家都很开心的。你也看那个人，但水一退，谁有那个裤子，谁没有裤子，都看出来了。你明白意思吧？他是说投资，但是我们属灵也是这样。真正的考验是在你碰见困难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我这里写了好几个字啊，我写的时候我就念出来。当你没有胜利辉煌的荣光，当你发觉有一天你没有了群众的欢呼的兴奋，有一天你看到了没有数字夸耀的满足的时候，你还有没有？你还有什么？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摩西说：“我有神啊。”真正的属灵领袖说，我神还在我生命当中，所以我不会给这些打垮。这个才是真正的属灵的军火库啊，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动力的来源， 这个真是个考验你真正的侍奉神，你那么热心，你的动机在哪里？你的动机是因为在会幕里面，好像摩西一样，与神面对面的那种的相交亲切的关系，给你里面有一种力量出来来侍奉神，还是人家对你的称赞，你的成功感？哇，那人家你看我做这个工作，大家说很好很好的时候，哎呦，我就兴奋了，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可以侍奉神。然后一旦没有什么这样的东西的时候，立刻就垮了。弟兄姊妹，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考验。所以摩西很有意思，给这个啊最有能力的耶稣啊，就守这个会幕吧。有一天等你理解，这个才是真正成功的打胜仗的一种的秘诀的地方。所以你要看着他警醒，虽然什么事情没有干、好像表面没有干，但是你在里面所得到的力量远比你这个磨刀什么做很多的打仗的准备更重要。好，第三个，第三回我们看转到民数记了、民数记也是写到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一种的、生活、民数记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我们再看第三回，也是我们最后一个、关于摩西、对约书亚的训练，把它转化成为一个全军的统帅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民数记十一章讲什么呢？那里呢背景很简单，就是有一天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摩西啊，现在你在旷野里面、领导了那么多的人，数以万计的人，你的工作量很多，好辛苦啊。现在呢，我觉得我应该呢选一些人出来帮你的忙，减轻你的责任跟压力。摩西说，当然好啦、谢谢、那么上帝说，好，我就准备了选70个长老来分担你的工作，那很有意思，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了。那么所以呢就选了70个人、然后呢民数记第十一章里面讲到呢，摩西就有一个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案例典礼，就是案例这个70个长老、就是呢给、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自己都很清楚、他们是、帮助摩西来减轻他的工作，他们就是领导以色列人的摩西底下的领导的人。好，所以这是这个聚会了、这个是24节里面说、摩西出来把耶和华的意思告诉人民，就从他们中间叫聚了70个人来，使他们都站在会幕的周围，又是会幕了、会幕就是主要的宗教仪式的地方了、站在那里，那么大家群众都出来了，然后因为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把摩西身上的灵分给的70个长老吧，那么灵就停在他们70个人身上，他们都说预言、以后就没有再说，很特别了、当时候因为以色列人应该要看到一些比较具体的情况，那么这70个人就是上帝所选召的吗？好，那摩西说，求耶和华把灵，把我的灵分给这70个人。好，然后立刻那70个人就开始讲预言。讲预言呢，就是意思当时候就是说，讲预言就代表了里面有一种超然的力量，上帝与你同在。所以讲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或者比如说大家都不知道的，但是你知道的哈、那个就是讲预言。不过后来就没有了，但是那个主要就是一个印证啊，就是说这70个人就是上帝给他们选召出来的人的一个印证啊，这个很简单，当时这个做法就是这个样。好，这个讲完了啊，现在怎么出来再继续讲下去？一个小事情，小插曲啊，但是呢，这个小插曲呢蛮有意思的，因为你说，哎，约书亚还没出台是不是？现在来了啊，在这就是在这个礼仪里面的时候。原来那个时候还有2个人，都是70人当中的名单里面的2个人没有出来，一个名叫伊利达、另外一个名叫米达、2个人、灵呢、但是他们没有，他们 在营里面，他在家里面、没有出来会幕参加这个仪式，但是那个灵还是降临在他们2个人身上， 他们因为他们原来就是最取录的70人里面的名单嘛，但是他们都没有出到这个会幕那边，但是在灵里面他们也受了灵感动，他们在灵里面仍然可以讲预言，就是跟那个外面那个一样哦哦，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呢，跟着说有一个少年人就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和米达在营中说预言了，这两个人没有来参加这个安利典礼，但是他们在营里面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哦、那么好像 也没什么了，但是现在来了28节、啊、第一男配角出台了，摩西的侍从乱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就跟摩西说，我主摩西，请你禁止他们不要这样做，不能给他们这样做。摩西的回答很特别，摩西对着他说，约书亚，你为我的缘故妒忌人吗？但愿耶和华的人民都是先知，所有人都是先知，但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都降临在所有人的身上。然后摩西讲完这个话，就跟以色列他们的选的长老一起回营去了。好，这个很简单的记载，我们看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三个训练，第三个训练是什么？现在我们先看约书亚的反应好吗？约书亚呢，听到这两个，这个伊利达跟米达在营里面，他们两个人虽然是选了出来，但是他们连这个安利典礼都没有去，大概有点不负责任吧，对不对？啊，这个人看不看重这个，什么都不去，哎，竟然神的灵也给他们也说预言，所以有人报告给摩西的时候，那个我看这个约书亚就站在旁边，那听的时候就老不高兴了，就告诉他的老板说，啊，老板啊，听着他们不能让他们，就连他们连这个聚会都不来，还给他们有这个资格吗？然后摩西的回答很有意思，说，约书亚，你为我的缘故妒忌人吗？哎，这个是什么？这个动机当中是怎么想的？我看很简单，这里的心里面就代表了约书亚还有一个要很重要，摩西要狠狠的把他对付的一个第三个要训练的，而是他的弱点。什么弱点？我也从约书亚的心态来想一下，我觉得约书亚呢，听到了神的个计划，安利选了七十个人来帮助摩西分担他的工作的时候，我看约书亚口里面说，哎呀，真的好了，你以后没有那么辛苦了，但是我告诉你，约书亚的心里面老不是味儿。为什么？以前我是一人底下万人底下，对不对啊？我摩西只有一个副手嘛，跟从摩西只有一个人，就是约书亚，对不对？只有一个老板，现在突然间到了70个老板，我站在哪里啊？以前我是一分之一，现在以后我就变了71分之一最多，对不对？所以我看他的心里已经老不高兴了。然后在那个安利典礼里面，他这个不发作了哈，他还能忍得住，突然间还来一件事情，这两个什么人啊？什么时候米利达？什么时候米达？说我告诉你，我是年轻的时候看那个作家叫做伊达，我都懂。米达什么伊利达哪里什么人？什么人都没有，以后就圣经没有出现过，总是那些不见正传的人，连那两个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他们那么的不负责任，现在那个安利典礼，他们连出来都不出来，怎么懒得那么个样子，也不负责任。哎呀，但是上帝的灵还给他们，你说公平不公平？我一生忠心于你，现在我请了71分之一还是不说了，这两个什么人还要做我的老板？这两个人根本没资格啊！所以你明白吗？约书亚就跑来对摩西说，受不了了，老板，停止他们，他们没有资格。然后摩西很有意思，你为我的缘故妒忌人吗？ 哎呀，妒忌这个很可怕。我就写了两个术语啊，这个是心理学的。我就看那个有一个台湾的哈、啊，非常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哈 他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两个对比，就有限资源 （limited goods mentality） 跟无限资源心态 （unlimited goods mentality）。他说，中国的农民，可能一般的农民啊，传统的心态都是 limited goods mentality， 有限资源。首先，资源的心态不是一种的具体的表现，这是个心理的一种的一种状态。因为中国人的农民呢、啊，这是耕田的嘛，田的是就是一个范围就定了，无论你怎么干，无论你什么创意搞来搞去，明年的收成可能多一点点，但是也不太多。所以农民的心态呢是安顿啊，保守，不想创新。因为越创新，有一个什么啊，从城市里面啊受了什么什么什么农业学的博士回到家乡，跟他的父兄一代说，哎，我现在有个新的方法来种田。我告诉你，农民第一个反应说不要干，千万不要干啊，干坏了明年吃了没得吃啊。啊，你还是把你的东西拿去城市来试试吧，不要搞我。因为这个田就是那么多，他的心态里面田就是那么多，出产就是那么多。越有能力的人参与，就表示剩下来我的部分越小，你明白是吧？你越厉害，甚至你真的很厉害，但是你做了多的时候，就表示了我越小。你越厉害，我就越没地方放，也没地方坐，也没地方站，你明白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好像是一种犯妒忌的心态，因为的资源就是那么有小限，有限的资源，有人跟我合作已经不是好事，合作那个越好越厉害，我就越吃亏，对不对？所以这个有限资源心态就成为他说的成为中国人这个很厉害的心态，很麻烦的心态啊，不是这个发挥啊，没有创意，而且呢很容易妒忌那些有能力的人。对不起，我也在讲一句坦白的话，在我这过去那几十年的那个侍奉里面，也看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甚至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些人的教会里面，老牧师啊，见到来了一个新的年轻的传道人，很有恩赐，弟兄姊妹很喜欢他，这好事啊。但是很多次我看到老牧师老不高兴啊。年轻人传道人说，哎呀，感谢主，我们现在呢那个年轻人越来越多啊，罗牧师就紧张啊觉得没有安全感，对吧啊，然后啊那时候就减少他讲道，但是传道人说，我有很多心里面的话，我想多讲几句啊，多几次那个讲道，罗牧师说好不好，你还年轻啊，等一下啊，等过几年你还有机会给你讲。现在心里面不高兴，为什么？有限资源心态，你越厉害，人家最喜欢你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个威胁，你明白意思吗？我看那个耶稣啊，就是有限资源心态，对吧？现在我本来是一人底下万人之下，我一个就是对一个老板，现在来了七十个人，那怎么办啊？七十个人就把我这个地位，我站在哪里啊？以后我这个七十一分之一，他是这样想法。好，摩西讲什么？摩西有意思，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妒忌人吗？然后唯愿神的灵降给所有的人，越多越好，然后大家就一起回到营里面。摩西的心态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的 unlimited goods mentality， 就是一个无限资源的心态。无限资源的心态刚刚相反，就好像心里面想到一个大海的水根本用不尽的水在你前面，你看见隔壁那个人拿一个这个容器都一个水，你说哇，这个容器还蛮大的，好，我回家多一个更大的，对不对？就竞争没问题啊，因为这个资源无限的，所以他有我可以有，他有我不用妒忌他，对不对？哪里对不起他？他做得好，我做得又更好，对不对？因为无限资源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妒忌啊，这个资源用不尽。摩西说， 耶稣呀，神啊，神的能力，神的灵是无限资源啊，多70个人不是成为71分之一啊，你我们看到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多了70倍啊，是好事啊，你明白这分别吧？70倍啊，不是把你减少了。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是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说过，现在这个例子，我看到一个例子啊，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有人有恩赐的啊，你唱诗非常好，听到另外一个唱诗比你更好的，我告诉你应该感谢神了。好啊，更多更唱诗比我更好的人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就更好了。但是有些人不是的，对不起，坦白说，有些人说他唱诗比我好，那么我站在哪里啊？啊，以前我全是独唱的啊，啊，有什么什么看，啊，那什么什么圣诞节啊，什么什么的聚会里面我都独唱，现在给他唱了，哎呀，为什么要这样啊？莫西说你妒忌吗？多一个人唱歌更好的时候，多一份的恩典啊，你明白意思吗？无限资源啊！我跟你有没有说过？我看到有一个情况啊，可能你去教主日学啊，教主日学的时候。啊，你这努努力力的教了很多年啊啊，那么你虽然知道自己教的也不是特别的啊啊，有啊灵光跟灵感的地方，但是你很努力啊，教那个圣经哈、啊，总有哈、啊、10来个20个同学了，每个学期了来听你的这个课哈、啊，啊，然后突然间哈、啊、那一年哈、啊、来了另外一个弟兄啊，从其他的刚刚国外回来了。参加了我们的聚会、哦啊他也教主日学，哇，听说他不得了，他在国外那个时候的教会里面教主日学，因大家很喜欢他，而且他 讲话了又风趣、哦、讲那个圣经呢大家都很喜欢听，于是他要开主日学，你要开主日学、啊、你开新约他要开新约，你开旧约、啊、他要开旧约、哦、然后你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全都说，哎呀，这个人真的好，感谢主啊啊，他来了以后，我们学到了很多啊，圣经就没有从来没人讲你啊，那教了那么多年，学到了什么？直到哪一天，上课的时候看到，哎，为什么少了一对夫妇啊？平常他们都来上课的。他们说，哦，他在过去那边听他另外一个老师的讲课了，哇，这个还可以，怎么搞的你啊？啊，跑到。隔壁来听歌不来上课，摩西说你妒忌吗？这个不容易，对不对？你能够说感谢主，如果他到那边学到更好的圣经更信誉的话，感谢主就让他去吧。哎呀，这个不容易啊，耶稣要学这个无限资源的心态，对不对？无限资源的心态不能够这样的放下，神给更多人有更多的恩赐在你身边，感谢主，神的恩典更多，这个就是了，不要妒忌。耶稣要学，学到了他就可以当领袖了，就可以当神所用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这三个方面，我觉得三个虽然是很小小的一点点的这个经文里面出现，但是第一男配角真的很重要，但是摩西更重要，他要训练这个约书亚。第一，真正的敌人对外当然是敌人，但是在里面的营里面的心态才是更重要的敌人。第二，对自己真正的力量的来源，属灵的军火库不是在你的一种的能力，而是在神与你的那种的密室里面，那种面对面好像朋友一样的关系才是出来的力量。第三，对自己人在这个教会这个群体里面，对大家要有一种的无限资源的心态，因为神的恩典是无限的，用之不切就拿吧，更多的好厉害的人在你身边，感谢主更好，因为他们都可以发挥神更多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好吗？好，那么我们下一次呢？啊，我答应大家就讲呢，啊，约书亚后传了是吧？就是约书亚进到这个迦南的地方的时候，他打仗的胜利的秘诀在哪里？ 好吗？就完成了我们约书亚三讲，好吧？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虽然是几千年前的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那么的就是我们人性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最需要学到的地方。感谢主，你给摩西这样真的很伟大的领袖，而且很伟大的老师，在属灵上带着这个年轻的约书亚，在这三方面有真正的学习。我们相信约书亚都学到了，后来到这真的成为你所用的人。求主要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的学习，以致你可以使用我们，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长。我们不怕你的训练，我们只要的就是可以紧紧的跟随你，能够侍奉你，要像约书亚一样，在属灵的战争上面靠着你跟随你，可以打着胜仗。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